上次已经大概说过了啊，因为要说呢，保罗，你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中书，现在到了哥林多后书，教会问题啊，各方面应该都弄得差不多了。他也说了，他提多带来的好消息呢，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放心。就是说呢，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已经达到了他的这个叫什么拐点，是吧？拐点
还没到，
还没到，这应该是没事啊。可是他从十章以后，他还有一段话，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怎么回事？那你就要去想了啊，就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设身处地替保罗想一下。一般我们读圣经都要讲圣经的历史背景啊，这个那个啊，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如讲圣经的这个场景。实地状况，你要能够进到那个实地状况里面去呢，那要比去查什么历史背景要好得多。那这里的实际状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再往后写？我们都知道，在往后写的话都是非常不客气的一些的话。
我想的是，有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是说保罗他毕竟这关于或者说假使徒啊，或者说是这些假师傅啊这样的势力还是。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保罗要再一次的去哥林多教会，他就要你可以说丑话说在前面，或者说是在去之前先把这个先把一些东西要讲清楚。那保罗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方式，他等于先讲了一些实际，就是十章之前呢，他其实是先夸了，对吧？就是他等于先夸了这个当地的同工，又夸了提多他们，对吧？那同时呢，他讲了一点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捐赠的这个捐资啊这些，那等于好像是把这个气氛缓和下来了。那然后呢，他再讲这个啊比较严厉的话语，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迂回的方式，对。那我们上次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那样算不算作假，有关于奉献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保罗这样算不算心机，对吧？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啊？要是弟兄姐妹稍微有点时间，先往底下看一看，这个保罗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他的话相当相当的严厉。那他这样算不算是心机？这个他为什么他敢这么做？因为哥林多后书到了十章以后，这不客气的讲了，真是有一点狠啊。他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他决定要这么做？玛丽超说他是迂回，是不错，他是打算好这么讲，他是打算好这个戏这么写的。因为如果别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碰不太到的话，其实这样的事情，就十章以后的事情，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是家常便饭，非常容易碰见。你当然可以照我们一般的读圣经，你把这里面几句话拉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啊。可是我不觉得那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多少啊？就分析分析吧，这张到底是怎么回事？莫恩，给我们分析分析。
这张圣经我读下来都是一头雾水呢。
大致讲起来，有一件事情大概是蛮明了的啊，也是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他在这里所遇见的情况，其实跟加拉太众教会所遇见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有一些人进来呢，离间保罗跟教会的关系。这个教会本来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保罗啊，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导，到最后呢，还是出了问题。那首先这个问题在这里呢，就已经讲得相当的白了啊，这些人对保罗有一个。人身的攻击，个人的论断，比如说这个写起信来，这个言语是又沉重啊又厉害，极致见面呢却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呢，他们自己打了招牌呢，说他们是属基督的，他们也可能是带着从耶路撒冷或者别地方来的见信啊、学位啊，他们可能是金陵毕业的啊这些的，对吧？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了？所以这批人在教会里面，而且这批人在教会里面有个势力啊，对不对？那保罗这个玛丽超讲的这个迂回之战术呢，就是他已经花了很大的耐心要重新建立起来教会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会对他的信任，尤其他讲到他自己在神面前所有的职分啊。他写这封信，他没办法知道对方到底听了没有，可是他知道就算听了呢，还有一些捣乱的声音， 他现在就直接打炮口。
我是使徒的权。
还有呢，保罗在这里他是干什么？公安你想好了没有？小魏你消化完了没有？
保罗他这个第六节，他基本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这个地方可以
什么线索？
承上启下吧。先前他写了一切的信，其实是在预备教会的人，要让他们明白或者是顺服。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要开始去责不顺服的人，他要开始跟那些人开始正面的去这个
打压，
就是交战一下吧。
安定，什么巴黎朝鲜人？
我觉得小魏说的挺好的，就是说他要希望这个等到哥林多教会大家顺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保罗会来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或者说那些假的这些教师啊什么，确实是这样一个。
你看到这个人会不会有点不舒服？他这个来责罚他们的。
就所以保罗说是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就是说你读信的人也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不够顺服，或者说没有真的明白保罗的心意的话，那当然会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保罗写信的目的不就是希望能够说服这些？
你这看着还是很不舒服啊！我要责罚一些不顺服的，你这教会可以这么搞吗？有这必要这样搞吗？
那他有权柄啊，有权柄的人就可以的，就跟你刚刚说的，特朗普有权柄说，别人就要用很温柔的语气，不是啊，要用劝。
就细节的问题，他这个在前面跟我们讲了，他先前的时候是已经用温柔和和平劝过他们，然后剩下来的人，他其实在保罗看来已经属于一个征战的范畴了。他接下来是不是撇着血气行事，就血气征战了？这些人是他征战的对象了，已经
被列为民中局管理对象。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第二段他说，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
他为什么必须用勇敢？
而且求你们不要叫我在。
他很会说话。
这样勇敢，他希望你们不要让我有机会说。
可是你们要是，
可是如果你们还不，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用？
你可以，我们不可以。
让我们这样说好，再换一个办法来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这封信啊，教会一模一样的问题，如果是彼得写，他会不会这样写？约翰写会不会？
没有那么好的逻辑性。
约翰怎么写？约翰怎么写？
约翰就是我们这都是亲手见过、亲手摸过的。约翰、彼得都不需要有人给他背书。
约翰的书信最后写了一些什么？同样都是使徒，他在讲到这教会实际的情形的时候，他怎么说了？谁多多的害他？最后约翰不是自己好像都被从教会赶出来了，有没有？
约翰三书。
对对对。
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那在教会中号为彼得，丢特菲是接待我们。
约翰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像保罗一样这样讲？而且从那个话里面你看出来，他们当时教会跟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谁打赢了？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了。
嗯。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见你，我们就当面谈了。
嗯，
所以我若去必要说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敬。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兄弟的人赶出教会。这什么人啊？
这个人很恶霸的。
丢特菲啊，是这个教会的头吗？
号
为首，
对，他显然已经自命为王了，对。
而且有一帮人显然也听从
了，当然，
他能当王当然有。
但是约翰有没有办法去写一封像哥林多后书的信？
约翰没有写，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
他的约翰三书是写给个人的，写给教会？
该有，
有什么？
他这都是由于
就写给教会里
一个长老，
就看见这里面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就你单说是保罗是使徒，他有权柄，这不是很准的。因为约翰没有这样做，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这么不甘心？约翰就有点说就算了，对不对？罪归在人的头上。彼得大概也是算了，你看彼得写信也没有跟人家这么较真， 为什么保罗偏偏这个样子？约翰这个该犹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外邦教会。
彼得约翰属于一个教会弄坏了，
属于共和党。
不是，他一个教会，就是这一个教会有一个人不服他，对他没什么伤害，因为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亲传弟子，他有这个先天的这种资质和
基本选票。
对，他有，对对对，他是属于，对，他是属于正规军，属于属于，因为他你看他写信都是我们亲手见过、亲手摸过的，
嗯，
所以说偶尔有个教会不听他们的。对于他们尺度的权柄不会有什么影响。保罗是属于这种外边出来的，对吧？
啊，
属于旁门左道，需要不是特别在他使徒的身份就
亚特兰大搬来了，
在各个地方都被人质疑
了。我们就要继续想下去了，因为这个事情跟我们实际有关系的啊。这其实讲到底是什么呢？还是一个很基本的区别。保罗是外邦教会的使徒。这些教会是他建立的，就像我们在查过的加拉太书。我们今天在想的建立教会，就是说你去传福音让人家信主了就叫做教会，在保罗来讲不是这样。保罗是说你这个教会呢要怎么样啊，无玷污无瑕疵，像一个纯洁的童女，是预备要献给基督的，而且这个职分是交给谁的，交给他。
他建立的这些教会跟当他自己的
背景一样。不只是这样，因为主把这个职分交给你，像我把我的小孩，对吧？比如说我交给小丸子，小丸子是幼儿园老师，那他幼儿园毕业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成绩要呈现。你不能说啊，我把这个小孩交到你们学校去啊，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呢不成样子，那不行啊。你既然是一个学校，你既然是称为主名下的教会。那这整个的教会呢，它到底是应该什么模什么样，信徒应该怎么样，谁来定呢？很清楚，只有一个人定，是保罗定。那这些东西甚至连使徒，连彼得约翰他们都没有太多插嘴的余地。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他们在做的是犹太人的教会，等到此时此刻，
这是外邦，
对，连他们自己在犹太人的教会都已经失了势了，
嗯，
都是成了那些混哥里啊、雅各啊，他们在掌权的。所以你看，我就常常讲跟大家，你要去读使徒行传，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保罗最后一次到了耶路撒冷，他被抓的时候，一个使徒都不在耶路撒冷，没有人在那里，那整个的犹太教会变质了。这个变质的犹太教会，那我才跟大家说过，十年之内被这个。罗马皇帝被逮死，罗马大元帅和他的儿子灭的是干干净净，以后犹太人的教会再也没有在历史上出现，你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那今天不是有 Messianic Jews 吗？
是啊，
但今天不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完全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犹太人的教会，
从历史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才。得了一个谣言，很多人都信这个谣言，说犹太人是不信基督的。其实不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开始了这个 Talmud 塔木德，他们开始了很严谨的犹太教导，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小孩，对，把自己的小孩全部牢笼在里面，这个叫做犹太教。你看圣经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犹太教，没这东西的。没这东西。
那那时候就什么法利赛人啊，什么他们那个是什么？
撒都该人基本上就跟耶路撒冷一起灭掉了啊，奋锐党啊，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这还有几个非常非常对他们来讲就是现在最重要的这些拉比的祖师啊。法利赛人其中有一个呢，叫什么？哎，我每次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就在犹太人被围城的时候，他就躺在棺材里面逃出来了。那奋锐党的人不准他们逃出来的。就你要死，你全部给我们通通死在城里面。他就躺在棺材里面，他的徒弟要把他扛出城。那个分瑞党的人就说：“啊，不行，我要开棺看他是活的死的。”他们就说：“你不要，这是我们的老师，你不要这样子侮辱他。”他们就拿铁棍子去戳，基本没有戳到他。他出来了以后，他和这个 Josephus 一样的做法，先找罗马元帅投降。投降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将来会做皇帝。”他们都是这样去巴结人的。这个 Vespasian 经常说你跟我求什么，他说我就求快那个小地方，那个犹大话叫什么不晓得，反正是一个小城，还有他周围的 Sage，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法利赛人的学者啊，就是有学问的法利赛人呢、啊，你把那个地方给我，那个就成了他们往后这个所谓犹大教，还有后来慢慢编起来这个塔木德的基础。所以以后犹太人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的小孩呢越关越紧，越关越紧。那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散出去，所有信主的犹太人呢，他就失掉了他的 identity， 他也回不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回来，所以他们就很快就融到外邦人里头去了。啊，所以实际上真的是有很多的欧洲的当时的信徒，他们里面有很多可能是犹太血统，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况。那外邦的教会就在保罗的这因为这是一个太向神交账的事情，你如果是要向神交账的事情，那你当然需要好好的经营它。就算你种了一块田，你不会容许别人随便进来乱种，对吧？这是保罗他所谓他的愤恨，他的要带着行杖。为什么？他不是在行使他的权柄，而是他在保卫他的葡萄园，因为这个葡萄园是神交给他的，他需要向主交账。而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对吧？因为本身我是来服侍这些羊群，可是我是不是来这里像保罗这样的职分还不是，尽管我是使徒。所以你要是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你才比较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怎么做。因为对保罗来讲，他有一个绝对的事，这个绝对的事是什么？你看到了，我们只要去查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他绝对那个细节到底什么地步，他说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他都管。你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他什么他都管。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么样？可是我们今天，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哪怕这个教会呢，全部100%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你传福音建立起来，那你的权柄能不能像保罗这样用吧？应不应该这样用？
我问你个问题啊，像我们国内的这个年轻传道人，就是假设他们教会里出现这样的情况
啊，
但是有人在那儿乱讲，或者是有人跑进来说七说八，然后就诋毁他。他们可不可以像
这个话其实应该我们问你啊，你不是在亚特兰大建立的教会吗？问你啊，那个Edward 你们在亚特兰大建立教会，然后徐悦他们建立的教会，后来有人想进来讲这讲那，后来徐悦怎么办？
就走了呗。
就走了呗。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有他是因为走了才有人说他闲话。
哦，他走了才说闲话。那你走了难道你就不管了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像保罗一样很坚持很坚持，甚至要逼大家走到这个正路上去？
就是聚会快垮了的时候，你需要回来主持一下。
因为这种事情在教会其实发生了蛮多，对吧？你会看见其实跟上班的时候是没什么差别，有很多的意见，已经开始有点两边谈不到起了。那你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留，什么时候拿出所谓的权柄，或者该不该拿出所谓的权柄？
蒙哥，像我们这个之前如果到三字里面去做工的话，是不是其实这个教会呢不是我们建的？那我们的这个职分或者是最终的想法应该是像个贼一样到里面去收点这个果子，是吧？
哦，贼一样。
但是呢，如果是自己建立的一个教会，那就应该去要献给主。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哦，你自己建立的教会并不表示你是保罗，这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你可以教导这样做，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不愿意这样走，或者有一些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你怎么办？
而且这个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对，
今天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对，
因为很多时候，当然他可能不像这个书里讲到的这些人，当初的那些犹太人，但是今天有这么多宗派，对吧？各个教会有这么多的传统背景，有很多那种不同的声音。
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拿我们一般接触到这种有基本知识层面的基督徒来讲， 当他信主之后，他对于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觉得他那是他个人的自由啊，他愿意听你讲几个月几年的道，你可以把你的意见，把圣经的真理以及保罗的期望，圣经所说的真理，尽管的去讲，因为讲到最后谁做决定呢？当然是他自己做决定。你可以再讲什么要建筑啊，这个那个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可是对他来讲，信主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就很好，就很好。那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那大家可不可以相安无事？可以相安无事。什么时候有问题了啊？在北美教会特别容易发生的就是有外来的高僧来了，对吧？每年开学啊，或者要人家到苏斯来啊，到 Medical Center 来啊，到大学来啊，又来了一个信主的教授，比如说国内浙江家庭教会来了啊，或者是北美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是改革宗的，他进来他有很强很强的意见，你跟着他变呢也不好，不跟着他变呢也不好，然后你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找你茬，
那你就走吧。
他怎么样？我就是要问一下。
为什么？要是你走了，你把这个战场丢给别人。
对啊，这是问题啊。
如果进教会的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你，他的这种做法，那咱们就好说好说散。
其实你不能让别人走啊，人家不走啊，只要你自己走。
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尤其我们本来在这个地方做工的人，甚至是建立这个教会的人啊，带他们信主的人，你要怎么想这个问题？你是保什么东西？你是保什么东西？你要知道你到最后你得问问说，我到底为何而战？你是为了真理吗？你是为了羊群吗？你是为了教会吗？你还是为了权柄啊？
羊群啊。
对
啊，真
的是羊群，对对，
对对，
就算我知道我
权柄，没有个人有权，
对对，
当然得为了，
绝对不能为了权柄，为了真理呢没什么好战，如果真理还需要你去打仗的话，那你早就应该打赢了，他们一听你讲道讲了好多年了，对不对？他还没有认同你所说的，别人一带就走，那你没什么好，再去打下去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你是保什么？保羊群，保教会。
但是怎么保呢？
你走。
你把羊群丢掉了，就叫。
其实不是把它丢掉，因为这个不一样。你离开跟把羊群丢掉是不一样啊。你离开是为了保护它。
可是你离开了，你那群羊就丢给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你有矛盾是因为你跟他有不同的做法，
在
大把羊丢给他了，那不就是
那不太一样，因为在北美大部分的情况里面，这些哪怕不管他是多么的预定论啊，这个论那个论，他们还是相当好的地群，相当的有根基，因此呢这些弟兄姐妹呢跟着他也没有什么，
也不会
怎么样，但是假如是一个异端的人，那怎么样？那你能不能走了？
不能走了。
大部分在北美教会的问题不是异端的问题，也不是牵扯到太多真理的问题，只是一个讲法，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那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见识，就是第二就是争论呢扩大到一个地步呢，大家伤了感情就是我已经一再跟大家讲了，就是不管是我们是网上的弟兄姐妹，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啊，只能够增加不能够减少，任何事情无论是聚会啊，无论是疫情啊，要是让我们之间彼此的信任彼此的爱减少了，那就是我们错的，对不对？那站在这个观点上来讲呢，很多别的事情就清楚了，何况保罗已经把这个难听的话都讲在前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服侍主的人啊，一定要有一个见识啊，这个见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是跟保罗很不一样。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要在主面前站得住，能不能少掉他？能不能？
不能。
就整个他写信这封信的缘故，就是你们要见主，少不了我，你不能够越过我，你不能够不听我的，因为我跟你的关系太密切了，我是人所设立的。是这样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思想， 但是我们无论谁在做工啊，可不可以少掉你啊？教会可不可以少掉你？
可以。
因为可不可以少掉你啊？可以，可以，随时可以少掉你，不会怎么样。神的膀臂岂是短缩吗？轮到你觉得该走你就走，神会兴起别人，神会保护他的羊群。这个是旧约里面大家晓得这个旧约这个乌撒的手，晓得怎么回事吗？
大卫当运约柜回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次运的时候他用的是牛车拉的，然后这个乌撒是这个他是利未人，他是祭司还是利未人，他就看到了新的合场，这个牛是前蹄，这个约柜就好像不稳要倒一样，这乌撒就这个乌撒就击杀了，然后这个事儿就很害怕，就约柜就算没有运过去。他就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好多年，
那乌沙这个手一伸呢，非但没帮上忙呢，自己反而被击杀了。这就直接告诉我们约柜会不会倒，不会倒，你服了白虎不会倒。尽管你说哎，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是吧，这个话跟你是不对，这些福音是我传的啊，你认为没有你在这些就不会得救，你认为真的是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是这么了不得，所以这些人才得罪我，这样我才喜欢，那你太傻了，对吧？然后情况不管是好是坏，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教会里面都在神的旨意里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你能走就走。假如你真的觉得说走了才平安，那你不能再加上一点说哎呀，这个我走了这教会怎么办，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来跟从我，那这个人当然就没跟从主。这个人的这个顾虑错在什么地方？他基本的一个错就是我们都知道生死的时间在谁的手里啊？在谁的手里嘛？你爸爸的死的时间以及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他的照顾，包括他的后事，都是在谁的手里啊？在你面前这位主的手里。然后你面前这位主告诉你说你来跟从我，你不来你担心，那你怎么样，那你就不用来了，因为这个主对你来讲不是主。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这个教会走得很好很好，突然出了一些事情让你在里面服侍不下去，而且好像情绪来讲呢，除非你走不能挽回大局，那你能不能再说等我把这个教会的事情办好了，等弟兄姐妹再长大一点我再走，行不行？已经不如你了。你看这边也是一样嘛，摩西死了，约书亚记头一句话，摩西死了，这事情出于谁呢？不是乱来的，不是偶然死，谁让他死了？然后话就临到谁啊？约书亚死了。那摩西不能够讲说主啊，我还不能死，你看这些百姓都还不像样。所以这些是我们在读这张圣经跟自己的服事对照的时候，你需要有的价值。但是包括在国内目前的情况啊，那这整个事情出于谁啊？出于谁？那你怎么办？你好好的等，同时要好好的去，在这些问题还没有临到之前，要先想好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写，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是打定了主意要把教会这些跟他做对的一个势力要硬是要把他赶出去。他为什么要这样赶？我们能不能这样赶？除非是邪教，我们不能这样赶。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赶？因为他要向主交道，主把这些教会托付给他。可是托付给他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啊？有。什么时间限制？他的信写完，他往耶路撒冷去，关进去再也没有出来，对不对？可是他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话以及所该做的、该立的榜样，通通写给我们？是啊，是啊。所以这个是在这张圣经的面前呢，我们需要先把它想好的。